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上下版的圣经在216或者214页。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翻到的一起开声来念。第一节，预备，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今天的信息是康乃常牧师带来称义的福。
弟兄姐妹平安。第五章第一节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在我们所有的信息里面，不只是这一个半年都要讲因信称义，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那么特别在上个礼拜，我们应当有所了解，因信称义在诸多的表达当中，有一个表达的方式是我们没有做工但是得了钱，你没有行善但是被称为义。因信称义是一方面我们没有做什么好得到了好处，另外在第四章的例子里是你犯了罪，你的确有罪，却算你没有罪。因信称义或者我们的信仰，一方面是你赚到了，不是你赚到了，你白得到了好处，你不该得到的你得到了好处，另外一个是你该受的处罚没有被处罚，称罪人为义。你原来有罪，但是神不算你有罪，这是因信称义的两个基础。没有罪，有罪算没有罪，没有做工得到工钱，那么这是不道德的。没有做工得到工钱不太敢说不道德，最少这是一种运气过好，但也是鼓励人不好好的做工，不太好。明明犯错了宣告你无罪，这是错误的法官的判决，也不应该。因此难怪在这2000年来很多人都不接受因信称义，觉得它不道德也不合法。如果我们想到因信称义是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代表也代替我们受苦受难，基督代表也代替我们成就一切律法上的义，那么上面的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在信仰里面，包括保罗今天讲的也始终要强调这句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一切信仰是空幻的。好，不过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是比较多是在法院上面，明明有罪，明明是罪人，面对那个明察秋毫的上帝，他却称我们为义，因着耶稣基督。然后呢，因信称义成为义，在上帝的眼中被肯定，然后呢，有人不喜欢因信称义这种法院式的解释，就觉得太冷冰冰了。那么保罗就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因信称义带来的三个福气。当我们因信称义，明明有罪，因着信耶稣我们被宣告无罪而且称我们为义，明明没有做什么好事却得到了上帝一切的祝福，当我们有了这些以后怎么样呢？各位，在法院里面我们有法官的长老，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律师，熟悉法律，我不熟悉法律，但是我想在法院里面，法官跟被告跟原告应该不应该有很深不应该有很深的交情。这个审判官审判我的法官 是我的岳父，这不太对。这个审判官，这个法官是我的丈夫，这也不太好。我想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审判者、法官和被审判者或者被告、原告是亲人，是熟悉的朋友，应该是要回避的，不应该有什么感情，这样会影响判决。那么不仅是在审判当中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在审判以后也不应该有什么来往，这样才干净利落。可是我们被上帝这个法官宣告无罪以后，我们跟他是有很深的感情，那个感情在第一节说相合，英文是 peace， peace with God。 peace 这个字跟后面讲的和好，第十节十一节讲到的和好不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是类似的。我们跟神有 peace， 有一些女孩子英文名字叫 Irene 就是 peace。 那么我们跟神是和好的、和平的，这个和好和平也跟一般外交辞令上的和好和平不一样。这个台韩两国友好和平，意思就是我们不吵架，我们不打仗，那么但是没有更深的交集。有的时候很不幸，有一些夫妻的和平也是互相不来往的和平，我不打你，你不打我，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愿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跟神的关系是深刻的和好，强烈的爱，强烈的彼此的喜悦。有两个人的和好可以做例子，一个是负面的，就是我讲过好多次的亚沙龙跟大卫的和好。那么他们父子成仇或者是爱恨交织很复杂，亚沙龙大卫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哥哥，杀了大卫的长子。亚沙龙的哥哥暗嫩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他玛、亚沙龙、暗嫩都是大卫的儿子，他们同一个父亲，不同的母亲。他玛跟亚沙龙是同父同母的，暗嫩不是。宫廷里的这些事情很悲惨很不幸，但是离我们并不远。家庭里面的纠纷，性关系中的不伦不义，我们现在也经历到，圣经里都写到这些。那么大卫没有处置暗嫩的罪恶，亚沙龙就替天行道把哥哥杀掉了。当他把哥哥杀掉了以后，他就逃了，逃到公公那边去，逃了三年。圣经上讲大卫非常想念亚沙龙，大卫很爱儿子，大卫很爱亚沙龙，但是大卫也是有正义感的。这个儿子把哥哥杀掉了，这也是不应该的，这不是不应该，太轻了，这是叫大卫很愤怒的，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当我们在讲赦免、饶恕、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和稀泥，我们需要把上帝的恩典讲清楚，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罪恶。我们并不是算账的，有人说在认罪的时候要认得很细很细，我偷了什么东西要讲得很清楚很细，这可能有它的好处，不过我觉得在圣经里基本上不是这样讲的。在圣经里讲到认罪、悔改，认罪的重点是任性，信靠上帝，悔改是更多的归向上帝，而不是在仔细的算过去犯了什么错。好， 我们并不是要人一天到晚在检讨自己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年前、五天，甚至今天犯了什么错误。我也建议今天，如果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每天晚上祷告，要认罪悔改。我不觉得你需要说，主啊，从我早上五点钟醒来的时候，哪些心思意念得罪你，一一数算出来。我不觉得是这样，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多存感恩的心，赞美上帝，把神当得的荣耀给他，喜悦他，也承认自己有亏欠，我想就可以了。好，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恶，肯定上帝的恩典。亚撒龙逃走了三年，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我特别说我常常犯的毛病，缩头乌龟，不去面对现实，藏在沙里的鸵鸟，以为看不到危险就没有危险。我们要求主帮助。大卫软弱了，懦弱了，他没有解决亚撒龙的问题，他应该把亚撒龙引渡回来的，他应该审判责备亚撒龙的，他可以审判责备亚撒龙，甚至有限度的处罚亚撒龙，再在合法的情形下赦免他，他应当有正义的做法，他没有。亚撒龙逃了三年，他想亚撒龙却没有做任何的事，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等亚撒龙回来了以后，这些过程怎么回来的我们不讲了。亚撒龙回来了以后，大卫说一句话，撒母耳记下14章24节，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他很气，不要见我的面，又爱这个儿子，又气这个儿子。其实他们应该见面的，最后还是见面了。那么等了三年，终于等了两年，亚撒龙逃亡三年，回家以后又有两年，总共五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最后终于见面了，和好了。王与亚撒龙亲嘴，在圣经里面，包括大卫的生平里面，好几个亲嘴都非常的阴险，好几个亲嘴都非常的诡诈。最可怕的亲嘴当然是犹大亲耶稣。那么这里这对父子是和好了，但是不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不是建立在认罪悔改相信上，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可以说是建立在父亲的爱上面。各位，你跟你的儿女夫妻的和好建立在你跟他的感情上，这是好的，但是不够。因为人间的任何感情理智是脆弱的，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其他和平、友谊、慈爱、爱情，我永远爱你，那都是风吹的声音，芦苇的声音，不是真实的。各位年轻人，不信问你爸爸妈妈就知道。我们有爱，人间有爱，人间有义，人间有情都好，但是必须建立在上帝上，他是一切美善的基础和材料。亚撒龙跟父亲亲嘴，没有和好，没有真的和好，表面上的和好，甚至有大卫一厢情愿的爱，但是他没有让亚撒龙看到自己有罪恶。亚撒龙恐怕也越想越钻牛角尖，我当年杀哥哥是出于义。各位，我都不知道现在的政客，历世历代的政客，媒体人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判断来思想，可能已经算进步了。我们没有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不是听父母 听党或者听国家或听舆论，我自己来判断，但是你自己的判断、国家的判断、文化的判断再次都不准确。我们需要上帝，审判我的是主，求神来光照我们。最后亚沙龙是被大卫的军队杀死了，这是一个悲剧，没有真实的和好，父亲把儿子杀死了，没有因信称义的和好，那个不够。我们感谢主，我们以及每一个圣徒，我们跟神的和好是建立在因信称义上。彼得不认耶稣，彼得在耶稣非常需要的时候，在耶稣的面前三次不认耶稣，对他是痛苦的，对耶稣也是痛苦的，他们需要和好。我们感谢主，他们和好了，他们的和好不像大卫跟亚沙龙的和好，他们的和好有上帝，有耶稣非常深厚的爱。这个爱也不一定需要表现在彼得痛哭流涕，主啊我错了。各位，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再一次建立在恩典上，不一定有一定的模式。彼得不需要，我也必须说你也不需要，一定要在主或者我们得罪的人面前痛哭流涕，我错了请原谅。各位，彼得没有做这样的事，但彼得是真实悔改了，这当然也是站在耶稣的恩典上。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站在岸上，每一个字那段经文所写的都很动人。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各位，有多少时候耶稣站在你面前，耶稣站在你旁边，你不知道他在那里？我们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他知道，他关心我们。他站在岸上，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那我们就知道，在那次的耶稣预备的早餐，耶稣预备的鱼里面有耶稣的赦免和彼得的，我想是认罪悔改和相信。我也很高兴那件事是发生在早餐上。我们基督徒比较重视比较熟悉的都是最后的晚餐，其实同样美好的是复活后的早餐。我们比较记得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5000人吃饱的神迹，其实我们也可以记得153条鱼的早饭。那里上帝借着耶稣显出他的爱。耶稣没有问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知不知道你错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各位，我也很稀奇，耶稣在这个场合里，跟彼得和好的场合里，要让彼得安心，要显出他丰富的爱，他没有说，彼得，你知道我爱你吗？你知道我饶恕你吗？你知道我为你舍命吗？这些我们在诗歌里常常唱的，耶稣都没有问。耶稣说，你爱不爱我？你爱我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妹比较喜欢多问这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妹比较喜欢问男朋友或者老公，老公你爱不爱我？哎呀，烦死了，你问了多少次了？我们不应该嫌烦，他 喜欢听这句话，我爱你。耶稣喜欢听他的门徒说我爱你。这个和好是深刻的美好的，也在教会里面树下一个榜样。如果你爱耶稣，你会牧养耶稣的小羊；如果你爱耶稣，你会爱耶稣的儿女。这是美好的和好。因信称义是法律的一个名称，但是所带来的是与神和好、友谊、感情、渴慕、喜悦。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我们跟神成为朋友。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再一次，我们不是就这样进入恩典，就这样站在恩典里，我们总是任何一个时候借着耶稣。没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什么好处都没有；没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什么好处都不是好处。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第二个好处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进入站立在恩典里。进入站在恩典里，这是什么意思？进入常常我们就想到进入迦南美地，进入神的国，进入一个好地方。不只是进到那个地方，而且站在那个地方。站在圣经里面主要的意思是指稳定、稳固。在我们进入恩典中之前，我们不是站在恩典里，我们没有进入恩典，我们没有站在恩典里，我们在什么状况下呢？甚至不太能用站在悲惨的世界里，甚至不能用站在大风大浪里，甚至不能用站在烈火当中。那么圣经里有这些描述，不认识上帝的人，在上帝震怒之下的人，甚至在上帝震怒之下来到西乃山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恩典，还想用律法讨主的喜悦，希伯来书12章提醒我们，你们如果来到律法底下，你们以前也是在律法底下，如果继续活在律法底下，你们是来到那个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的山。这个山非常可怕，即使是走兽靠近这个山都要用石头打死。哎，这个山说真的，当然你知道是西乃山，不过希伯来书的描述，这个山就是西游记里面的火焰山，圣经这样讲的，有火焰。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当我们没有跟神和好，没有因信称义，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诗篇90篇，在你的震怒中度过每一天。我们在死亡的威胁下，我们在仇恨、嫉妒、不和、误会、伤害、不能共处当中过我们的一生。各位，我们信主以后还是这样，但是我们心中有宝贝了，使我们可以得胜。不过这个环境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愤怒的世界里生活，我们生气别人也生气，我们在无奈的世界里生活，我们无奈别人也无奈，忧伤、嫉妒、骄傲都有。我们原来在那个世界里面可怕，我们又像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又像在大海里面，像彼得在大海里面没有踏脚的地方，脚没有站在一个 solid ground， 没有站在一个稳当的地方，我们在被 toss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很不踏实。最可怕的，我们不仅在大海里面被飘来飘去吹来吹去，我们像站在哪里呢？这甚至不能说站在哪里，我喜欢用的例子，因为这是圣经讲的，我们站在 no 不是站了，我不知道用什么字，我们站在无底坑，启示录讲的无底坑是没有底可以站的，也就是你在世上，当然在地狱里绝对是这样，现在在世上也是，就是你是一直往下掉，你的情绪往下掉，你的各方面都在往下掉，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它要掉到什么地方。我们在无底坑里往下掉，原来在那个地方，感谢主，因着信主，因着信心，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从那个无底坑，从大海，从火焰山进到一个地方，我们站在一个地方，我们很稳地站在一个地方，站在恩典里面，我们活在恩典里，我们站在恩典里，我们被上帝的恩典保护。刚长老说他很幸福，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在信友堂长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幸福，你的家是一个恩典的家，你自己你的家人一进到家里面就进到了恩典里。世界有很多可怕的地方，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再大的风浪和火和无底坑不能侵害你，我们现在站在恩典里，弟兄姐妹站得稳，这个站得稳比你从外面炎热的太阳进到信友堂坐在那里吹冷气还要舒服。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里面，这是第二个好处，我们不再站在无底坑里。第二个好处的下半部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喜这个心情也是我们今天缺少的，我们郁闷，我们无奈，一个人如果能够常常欢欢喜喜，这是有福的。有些孩子是很会笑，这都人喜欢嘛，很会笑，那个小 baby 喜欢笑，可是好像越来越多的 baby 是很会哭，很不高兴。大人呢，各位，我不知道你是笑口常开还是拿阿米还是马拉，就是一个苦瓜脸对人，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欢欢喜喜，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已经在恩典中，我们盼望未来会更好。各位，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并不是做梦的人，我们的身体不会越来越好，我们的肉身，这个罪恶的世界都在衰老老化当中，这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神定义如此，我们肉体是一天一天衰老，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对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是有的。我们在盼望什么？我们盼望更美的未来，叫做神的荣耀。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词的出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荣耀 也就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包括上帝创造的你，包括上帝本身，都是荣耀的，也就是都是美的，都是美好的。用两个英文字来讲，一个是 glory， 另外一个是 honor。 glory 是上帝的美， honor 是上帝让人有的自尊。这一点我也觉得所有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的很多官员，实在缺少 honor， 缺少自尊。我们常常说你不给我面子，我们常常说你不尊重我，我们缺乏对自己最重的尊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尊不尊重你自己？你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可重可尊重的人？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这一类的电影很多，演军人的电影特别多，就是一个成功的伟大的军人，他看 honor 比生命还重要。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我自己也看到，你们去纽约在法拉盛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有些消防局那些消防队员穿得破破烂烂，随随便便的，哇，可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真是有 honor，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个尊贵荣耀，求主让我们都有。我们有绝对的谦卑，因为我们的确是最坏的罪人，但我们也有 honor，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要叫你的身体，不要叫你的思想被那些肮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玷污了。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和救恩让我们被恢复，知道神创造的世界多好，知道神创造的我们多好，知道我们敬畏他、跟随他活出来的生命是多么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神的荣耀，我们盼望有更多神的荣耀，更多的爱，更多的正直，更多的各位高贵的品质，从你的嘴、从你的眼神、从你的态度中活出来。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个好处，第一个跟神和好，第二个站在恩典中盼望更美的荣耀。下面他花了一点时间讲在患难中的盼望，花了很多的篇幅。第三个好处是在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的生活是以神为乐的生活，这是第三个好处。以神为乐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以神为荣。我们不是只服侍主，我今天早上在这里服侍主，我们不是只把这个当作像康德讲的一个 duty， 一个义务，一个无上的义务，一个圣洁的义务，要好好的去做。我们不是只是在履行一个任务，我讲到有人吹笛，有人唱诗歌，有人接待，我们在信友堂的训练之下，我们的接待很有规矩，我们在音乐的素养之下，我们吹的唱的非常标准，我们在神学院的训练之下，我们的讲道也中规中矩，我们到下午第三堂结束以后，我们完成了一天的任务，我们完成了，甚至我们完成了还很谦卑的说，我所做的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该做的。就这些吗？ 不只是这些。各位，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在公司里的服事，你在家庭里的服事，侍奉，希望是快乐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工有多少牧者，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在讲道完的时候，他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有紧张有辛苦，但是有没有很多的快乐？各位家庭主妇，你在洗碗的时候很辛苦，你很了不起，你几十年来不知道洗了几万个碗了，你都很干干净净的把它洗得很好，但是你在洗碗的时候有没有很快乐过？还是洗碗不快乐，洗碗完了看电视快乐一点啊？这也不是错事，我要表达的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服侍上帝的路上，不是只有服侍完的休息让我们快乐，服侍完的薪水让我们快乐，服侍完的升官让我们快乐，服侍的当中就求主给我们喜乐，以神为乐。因为神在每件事上都与我们在一起。各位，我们通常都会讲到收割的时候快乐，这也是真的，但是耕耘的时候，但是浇灌的时候，撒种的时候，除虫的时候，跟雀鸟对抗的时候，跟病虫害对抗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快乐。如果不说那是快乐，是一种盼望吧。我们以神为乐，我们的以神为乐是在这个世上的以神为乐。这种以神为乐，从一个角度来讲，比在天堂还要更特殊。什么叫比在天堂还要更特殊？尼托森写过一首诗歌，或者他翻译过一首诗歌，他讲到说，主啊，我很羡慕到天堂那个地方，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艰难，只有无限的快乐和荣耀。他的词不是这样，但大概意思是这样。我想这一点我们基督徒都能同意，虽然我们不太知道天堂什么样子，但照圣经所讲的，应该是一个没有眼泪只有快乐，没有罪恶只有圣洁，没有失望只有享受的一个地方。跟主在一起，跟众儿女在一起，更是好的无比，这是真的。但是在天堂也缺少一个，就是与主同背十字架的辛苦和艰难，为义受逼迫的辛苦和艰难。天堂没有为义受逼迫了，没有恶人逼迫你了，天堂没有十字架要背了，我们一切做的都是喜乐快乐的事。各位，你要为义受逼迫，这种福气将来在天堂是没有的。你要得到就是现在在世上的生活，有患难，有罪恶，有打击，有外在的，有内在的，都有。但是你以神为乐，你信靠神，你现在在地上就有这种喜乐。各位，悲哀哀叹难过，甚至想退却，这都是真的，我们不否认这些。但是愿神帮助你在现在因信称义，就带来以神为乐。将来以神为乐一定是完美真实的，但是现在这种残破不全的以神为乐里面，眼泪委屈伤心里面，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你再想想耶稣讲的八福或九福，包括邻里贫穷的人，包括为义受逼迫的，这些福气各位要珍惜啊， 而且要争取啊，因为我再说一次，在天上没有这种福气了，在地上有，我们希望不要有这种福气太多。为义受逼迫是辛苦的，眼泪是受不了的，但是如果神真的叫我们碰到，我们是感恩的。因信称义带来与神的和好，因信称义带来我们进入站在稳稳的站在恩典中，而且满有欢喜的盼望。因信称义带来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荣的生活。那这个欢欢喜喜的盼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回来讲，因为这三点我们都讲完了。欢欢喜喜的盼望从第五章第三节开始，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不能欢欢喜喜的，除非你确定在这个患难之后一定有好的结果。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这个类似的话应该只有女生能够体会到，我们男生是不能体会的。耶稣说，当一个妇人在惨难的时候是很痛很痛的，很忧愁很忧愁的。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患难让人愿意忍受这个患难，愿意继续，因为他知道这个患难会带来一个很美好的结果。对不起，康师母在上面，但是我必须讲这件事情。她是高龄产妇，生康强的时候很辛苦，十几个钟头。那么医生到最后说没办法了，你力气已经用完了，十几个钟头小孩子不出来，要剖腹了。康师母很累了，筋疲力尽了，又很痛又很累。其实我在旁边也很累，因为那护士每次一二三，我也一二三用力，就是因为受那个感那个场景的影响嘛，就很用力。那另外还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在旁边，他也是累得半死的回去，没有生孩子，但是很累。能不能生出来？很辛苦，很痛。再一次，我们男生不知道有多痛，很痛。但康师母说他想要再来一次，再用力一次，他已经没有力气可以用了。我每次看到约翰福音讲的，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有生产的痛苦，但是你要对信仰有生产的盼望。难是难，这个世上每天你经历的难处是真的，有的时候也无解，但是圣经上说这些难会产生一个美好的结果，就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孩。世上生了一个人，耶稣倒不是说我们生产，每个人生产都有这样的快乐，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快乐，但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快乐。怎么快乐呢？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只要想到主，想到主对我们的爱，想到主将要再来接我们，想到主还没有来接我们的这几千年，他每天让我们继续在苦中能够生出属灵的儿女、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喜乐。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保罗没有讲生产，保罗讲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各位，这里每一点我们都有点熟，会背：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每一个负面的东西，包括患难，能够产生正面的结果，不是自动的。世人也经历患难，但是不能产生这些美好的结果。患难要产生美好的结果，必须在患难中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这也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希望每次都能做到的。每次的讲道把真理讲出来，每次的讲道把上帝爱的真理讲出来，每次的讲道把上帝爱的真理讲出来，而且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枯干饥渴充满了苦毒的心田里面。神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是这样，应当是这样，那么患难来的时候，因为有上帝的爱相随，就产生了忍耐。忍耐不是承受罪恶的能力而已，在基督徒，忍耐是坚持善良的能力。我们忍耐，我们要继续的良善，我们忍耐，我们要继续的爱，我们忍耐，我们要继续的勇敢，而且有更多这样的心智。患难产生了忍耐，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患难产生了苦毒。你在一个家暴的家庭，患难让你更加的家暴；你在一个仇恨的环境中，仇恨让你更多的仇恨。患难不一定生忍耐，患难可以生苦毒。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一种成熟的个性，稳健的个性，英文翻 character。 忍耐能够产生老练吗？也不一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爱，长时间的忍耐对个人和民族，我觉得会产生一个特点。印度这个民族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我觉得中华民族也有点这样。太多的忍耐，因为现实没有办法改变，太多的忍耐产生的不是稳健的个性，而是冷漠。我们看到太多悲惨的事又改不了，那怎么办呢？就冷漠以待。老练产生盼望，即使我们有了老练，会有盼望吗？会对未来有指望吗？我常常觉得台湾现在好像整个一片没有盼望的样子，但那个不重要，那是政治上的事。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婚姻、丈夫、妻子、儿女有盼望吗？对自己有盼望吗？没有啊，不要担心，这不坏。有盼望才糟糕，你会失望的。我们是对基督有盼望，我们是对基督在这些不幸的情形下我们有盼望，就让我们积极的往前面走。求主帮助弟兄姐妹、不信主的朋友，我们是活在盼望中，我们不是活在绝望中。我们不是活在 Auschwitz， 犹太人等着一个一个的被宰掉。我们是活在盼望中，有荣耀的未来，最后盼望不至于羞耻。哦，人间盼望太多羞耻了。有人在西园门口盼望着女朋友来，盼望着盼望着羞耻了，因为他没来，或者羞耻了，他来了，旁边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这是男女我们的盼望会羞耻。还有更糟糕的，我实在不愿意讲政治，但这实在是我觉得人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苏联、苏俄，在20世纪初，在我们中国，都有许多的知识分子。你现在看五四时候的作品，你还可以看得到，你看那时候俄国的知识分子写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共产主义有极大的盼望，那是新天新地，就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那个伟大的不自私的人家相爱的 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周恩来死的时候都在唱这个歌，没有实现。我不是在谈政治，不管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科技的革命，常常现在比较少了，以前常常说人类的新希望有新能源，人类的新希望有新制度，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成立的时候都是这样想。各位，这些都叫人羞愧，因为那是建立在沙土上。我们的盼望在神身上，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不会羞耻，而且我们以神为乐，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带领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你在带领，你在拯救，你在保抱，你在怀揣，你也有的时候让我们好像看不到你，看不到路，听不到声音，你好像把我们忘记了，我们好像在埃及的那400年一样，看不见什么，听不见什么，很黑暗。天父，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听见的是那可怕的火焰山，是那可怕的现实，是那个没有指望的现实。主，这些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里或外，或多或少呈现。求主从天上吩咐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信靠你，使我们听到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这么好，当我们跟你和好以后，你对我们的好当何等的加倍加倍又加倍。愿圣灵安慰，愿圣灵鼓励，愿圣灵滋润，愿圣灵浇灌下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